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让我们以喜乐感恩的心来敬拜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与我们合宜的。信息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芳华也会将链接寄给您。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记载在诗篇一百一十七篇一到二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站立，以要等候主来进入崇拜。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以诗歌美哉主耶稣来敬拜我们的神。起来祷告。我们主，我们的神啊，你何等美丽，你借着所造的宇宙万物，让我们可以些些了解你的美丽。可是你所造的这些万物，又何尝能够真的呈现你的荣美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向你面前祷告，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的名真是美妙，你的名真是美丽，满有荣光的神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你有如此大的荣美，可是你却愿意施予我们深厚的恩慈跟怜悯，为了救赎我们，你愿意舍命，做了完美的赎罪祭，并以复活的大能引导我们能够进入与你永恒相交的生命。求你真的是开启我们的耳目，柔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全心的俯伏在你的面前，献上真诚的敬拜。愿我们的颂赞能够蒙你的悦纳，愿你在我们的崇拜中得着全然的荣耀。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请坐。接下来让我们再以诗歌有一位神来敬拜我们的神。
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有全能创造万物的神，你也是坐在宝座上以公义以权柄审判一切罪的神。你是一个有怜悯有慈悲体贴我们软弱以温柔双手安慰我们的神，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以极大的恩慈待我们。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这样极大的恩典能专一的跟随你。愿我们的身上能够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让不论是已经认识你的或是尚未听闻你名的人，都能从我们身上看到你奇妙的作为，以致你可以吸引他们，让他们愿意转向你跟随你。感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主祷文，请。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献诗是由青少少年团契来为我们献诗，所献的曲名是荣美的救主。我们把时间交给青少少年团契。 接下来是聆听信息的时间。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啊，只有一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七章二十六节，请。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恶的人，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牧师是廖大龙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与我们合宜的。我们把时间交给大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有去 IKEA 买过东西吗？好，或是也许你习惯念 IKEA、那是一样的东西。我去 IKEA 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东西太便宜了，我有时候会不小心买一些小废物。比如说 IKEA 有什么很便宜的东西，你没有看过 IKEA 的马克杯吗？它之前卖19块一个，现在涨价了变29块一个。为什么它东西可以卖这么便宜？它有一个热狗策略的定价。什么叫热狗策略？就是它各种种类的产品，它都会有一些特别便宜的。它的定价区间大概在 0.75 美元到 1.5 美元之间，大概跟热狗的价钱差不多，所以叫热狗策略。那因为它卖了有一些特别便宜的东西，你就会觉得我去这边买东西啊，来都来了，那我就不如多买一些东西好了。所以我就不小心带走了一些小废物。比如说5年前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切水煮蛋的切片器，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把煮好的水煮蛋放在上面，然后压下去，它就会切成一片一片的。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啊，总是会有煮水煮蛋跟切水煮蛋的机会啊，应该会用到吧。结果5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用到，它就是一个小废物。在 IKEA 买东西的经历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我需要的东西。刚刚我们读的这节经文，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什么是与我们合宜的？意思就是很适合我们的，或者是我们很需要的。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会觉得耶稣是我们很需要的吗？是你心里所期待的吗？您心里所期待的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稍晚我们还会再继续讨论。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到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七章整章都在讲一个人，叫做麦基洗德。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应该跟麦基洗德很熟了。希伯来书第七章的开头1到3节，他先带我们回顾了麦基洗德是谁。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麦基洗德是旧约里面的一个神秘人物，这个神秘人物太神秘了，他只出现在2处经文里面。第一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14章。创世纪的14章告诉我们，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有一个4王对5王的战争。4王打5王，哪一边比较强？不是5王比较强哦，是4王比较强。4王打5王，4王比较强。5王当中有其中2个王是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4王打败了5王，把5王的东西都抢走了。这里面还包含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一家。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亚伯拉罕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就率领了他全家的壮丁，有318个，就去打败了4王，连5王都打不败的这4王，亚伯拉罕率领了318人，就把他们打败了。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包含罗德全家，全部都抢回来。抢回来以后呢，索多玛王就出来迎接他们。但重点不是索多玛王，是跟在索多玛王后面的麦基洗德。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麦基洗德又是撒冷王。麦基就是王的意思，洗德就是公义的意思，所以叫公义王。那撒冷王，撒冷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又叫平安王。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公义王，一个叫平安王。这一个神秘的王出来，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打败了五王回来，他为亚伯拉罕祝福。第二个事情是他从亚伯拉罕那边收取了亚伯拉罕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刚刚我们讲到旧约只有两个地方讲到麦基洗德，第二个地方就是在诗篇的110篇。诗篇的110篇通常被称作弥赛亚的诗篇。诗篇的110篇第一节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大卫的诗，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有大卫，有耶和华神，还有一个我主。大卫都称他为我主，代表这个人的地位是比大卫高的。所以这一篇诗篇，他是在预言一位将来要来要得胜的弥赛亚。110篇还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说这一个弥赛亚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就把弥赛亚跟麦基洗德连结在一起。希伯来书第7章3节告诉我们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在创世纪当中记载有麦基洗德这个人，可是没有他的族谱，也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好像没有死掉一样。他说这样的人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麦基洗德是基督弥赛亚的预表，就是预言了有基督这样的一位弥赛亚要来。什么是预表呢？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会有不同的预表，比如说有一种是以人当作预表，麦基洗德他预表了耶稣，或者是亚当预表了，亚当是先前的基督，他是犯罪堕落的，所有人在亚当当中都犯罪了，然后基督他是第二个亚当，新的亚当，所有人在基督里都得到了新的生命。有另外一种东西是以事件或是物品来当作预表，比如说逾越节，在出埃及的时候有逾越节，要宰杀羊羔，将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这代表了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而死。或者是在民数记12章当中有提到了仰望铜蛇的事件，是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抱怨说，啊，旷野没有东西吃啊，有吃的味道也很难吃，所以上帝就击打他们。这个时候他就要摩西做一个铜蛇举起来，当他们看铜蛇的时候就得到拯救。预表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当作预表，预表必须要是神亲自设立的，预表必须要是在新约当中被新约所确认，这个是预表，预表必须要是指向着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麦基洗德是一个基督的预表。刚刚我们在诗篇110篇的第4节有讲到，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什么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呢？ 这个等次不是我们现在口语会用的词，等次也可以被翻译成模式或者是体系。在旧约的献祭跟祭司的体系当中，是亚伦或者是利位的体系，是利位支派的亚伦家，亚伦的子孙可以当祭司，这是利位或亚伦等次的祭司。但是在这边告诉我们，有一种另外的等次，另外的体系，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好，比如说国高中生，你们知道走高速公路要收费吗？还是你们都是爸爸妈妈开车带你们走就开过去了也不知道？其实是要收钱的。好，下次你高速公路坐车，你要谢谢爸爸妈妈有收钱。高速公路是怎么收费的？现在是电子收费，以前是人工收费啊，以前有收费站，过去要缴回数票，或者是你要给他现金。可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变成电子收费，开过去就好了啊，他会感应 e-tag 就可以收费了。所以过去有一种人工收费的体系，人工收费的等次，但是现在是电子收费的体系，电子收费的等次，都是在收费，但是体系不一样。刚刚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的开头一到三节，他带我们回顾了谁是麦基洗德。接下来第二个段落在第四节到第十九节，他就要跟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是既然已经有了亚伦祭司的等次，为什么还要有麦基洗德祭司的等次？他告诉我们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的等次尊贵。在希伯来书七章的四到十节，第七节告诉我们，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刚刚我们讲到在创世纪十四章当中，亚伯拉罕打胜仗了回来，是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祝福，还是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是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所以麦基洗德的地位比亚伯拉罕高。那利位亚伦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麦基洗德的地位也比他们高。然后在希伯来书七章九节又告诉我们，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好，刚刚我们讲到麦基洗德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祝福，第二件事情是从亚伯拉罕那里收取了他打胜仗的战利品十分之一，就好像收取了十分之一的奉献一样。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是给利位的子孙，但是亚伯拉罕竟然还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代表利位好像也在亚伯拉罕当中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是比亚伯拉罕、比利位、比亚伦都尊贵的。除了尊贵以外，他还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比亚伦的等次完全的。第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他说过去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献祭的这个体系是不完全的，献祭是为了要使人与神的关系可以复合，使人可以与神有好的关系，但是在以色列人的献祭当中，以色列人仍然不断的犯罪得罪神，所以可以得证这个体系是不完全的，因此需要有一个新的祭司体系。十八节又更直接的讲，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他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过去以色列人的献祭、以色列人的律法，这些事情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以色列百姓罪的问题，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的体系来解决，要带领他们进入到更美的指望当中。接下来到了希伯来书第七章的二十到二十八节， 这里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这一位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告诉我们，耶稣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是永远长存的。七章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过去在亚伦的体系当中，以色列人透过祭司来到神的面前，祭司为他们献祭，祭司为他们代求，可是祭司常常更换，祭司过世了，有新的祭司起来代替，有的祭司好，有的祭司坏。但是在新约当中，他告诉我们，耶稣是真正的祭司，而且耶稣是长久不更换的祭司。耶稣是长久不更换的祭司，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我们信仰的生命当中，或许有一些人他是引导我们认识这个信仰，或许有些人是帮助我们、陪伴我们，让我们信仰可以更加成长的，可能是辅导，可能是传道人。但是这样的人不一定能够陪我们一辈子。青少年应该很喜欢也很认识他们的辅导们，每个礼拜陪他们一起聚会，陪他们一起玩，陪他们一起聊天，甚至聚会的话陪他们吃饭。但是可能有一天辅导会结婚，或者是换工作，或者是要到外地去，辅导更换了。那对青少年来说，辅导换了，你的信仰就不见了吗？对我们来说，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传道人是对你有很多的启发，带领你在信仰上面更多认识上帝。或许他现在已经不在你的身边，或许是在另外一个教会，或许他已经不在服事的岗位上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长久不更换的祭司，耶稣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祭司。我们不是透过传道人，我们不是透过辅导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并且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把握，是我们随时都可以靠着耶稣来到神的面前。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里有一个对我们很大的安慰，是凡靠着耶稣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路程当中，不用担心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我们是不是会信不下去，不用担心困难太大，或者是病痛，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外在的压力，是否会把我们打败击倒？不会，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是长远活着的。耶稣复活升天了，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在那里做什么呢？耶稣在那里不是隔岸观火，不是在那里发呆，耶稣在那里为我们祈求。当每一个我们遇到软弱无力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耶稣正在父神那里为我们祈求。当我们提到耶稣作为这个新的体系的祭司，第一个特征是他是长远活着的，第二个特征是耶稣是圣洁无罪的。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里其实综合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在以色列的献祭当中，祭司是每天献祭，每天都需要献燔祭，代表跟上帝持续的关系。但是一年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是赎罪日，大祭司需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他要将羊的血带进至圣所里面去，弹在祭至圣所里面。这里综合的讲是代表整个献祭的制度，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刚刚我们讲到在以色列的献祭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赎罪日，为什么会有赎罪日的设立？赎罪日的设立记载在利未记的十六章，若是弟兄姐妹看利未记的十六章，你会发现第一节第二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赎罪日的设立是因为祭司犯罪得罪神。利未记十章记载了这个事件，十章一到二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弟兄姐妹，第一个，请为服侍神的人祷告。青少年们，请为你们的辅导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请为主任牧师祷告，请为传道人祷告，请为每一位长职祷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但是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祭司，我们都需要靠着耶稣来到父神面前。第二个，也想要邀请大家为自己祷告。祷告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在人的身上，而是在神的身上。有时候当我们看见教会当中有一些令人难过的事情，比如说在教会界当中有一些牧者犯罪软弱跌倒，比如说可能我们曾经看过有一些教会的纷争，也许是在财务上的，也许是对教导有一些不认同的地方，也许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分党结派的事情，可能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些事，可能我们曾经从这样的教会离开。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软弱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不会因此信仰动摇。有些人会觉得带我信主的人跌倒了，或是教会的牧师跌倒了，这样我的信仰是不是就完蛋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牧者属灵的长辈跌倒而怀疑信仰，反而是要更加坚定的相信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基督成为我们的祭司，我们都需要救恩。七章二十六节，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刚刚我们开头有讲到，与我们合宜的就是适合我们的，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你喜欢什么样的耶稣呢？耶稣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很多人可能很喜欢上帝跟我们是很亲近的。耶稣，我随时可以跟他祷告，我随时可以跟上帝祷告。耶稣是很爱罪人的，很亲近我们的。可是七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我们都喜欢上帝与我们亲近，可是他这里却告诉我们，我们适合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圣洁的、远离罪人的大祭司。为什么？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大学的课程里面，大学的课里面有一些课，如果老师给每个人的分数都很高，我们会说这种课叫做很甜的课，分数很甜呐，每一个人都90分以上，每一个人都 A 加，叫很甜的课。如果有一种课，它不一定分数很甜，但是呢很闲，没事做，没有功课，你就来上课就好了。诶，来上课还不用点名，然后就 pass 了，就拿到学分了。那这种课叫什么？叫做很凉的课。凉啊，很轻松，很凉爽。好，所以有一种很分数很高的课叫很甜的课，很轻松的课叫很凉的课。诶，那如果有一种课又轻松，然后分数又高，那叫什么？叫做薄荷糖课，因为它又甜又凉。如果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修这种薄荷糖课，又甜又凉的课，你觉得大学学得到东西吗？你可能拿到了毕业证书，但是实际上你自己心里知道啊，有点不太踏实，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只是大学的成绩、分数、学位而已。如果是信仰呢？信仰是跟我们生死有关的事情。我们想要的信仰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信仰，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信仰，还是一个扎扎实实的能够拯救我们的真理？我们常常说耶稣是爱，耶稣爱罪人，耶稣亲近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是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如果耶稣不是圣洁的祭司，他就会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一样，他们是犯罪的、得罪神的、被神所击打的。如果耶稣不是无罪的祭物，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只是祭司也是祭物，如果耶稣不是无罪的祭物，他就没有办法代替有罪的我们。其实本来是有罪的我们要受审判，但是耶稣却代替了、承担了我们的罪。在希伯来书当中，其实很好的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张力，就是耶稣是爱，但是耶稣同时也是圣洁的。我们已经读过了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因我们的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一段经文的前面 就告诉我们四章十二十三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先告诉我们，先有神的道将我们剖开，使我们完全的摊在上帝的检视之下，然后我们才会明白这个救恩的宝贵跟意义。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坦然但是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应该是又大又崇高又近又亲近的，上帝应该是又大又近的。其他的宗教的神，他可能是又大又远的神，比如说伊斯兰教的神，他是一个崇高，他是一个圣洁，他是一个远离人的一位神。有一些宗教的神是又小又近的神，比如说希腊神话当中的神，比如说民间信仰当中的神，他是有七情六欲的，他也会做坏事，他好像在你我的生命生活四周一样。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一个又大又离我们近的神。这个神的大在于我们不能轻慢对待他，我们不能得罪他，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必须要恐惧战惊的。这个近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愿意使他的儿子降卑成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看待信仰的态度。好，比如说在祷告当中，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大的，是配得我们敬畏的，我们就应该要认真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当我们每一次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在面对一位崇高的上帝。如果我们到了长官面前都会敬畏三分，那我们到了上帝面前岂不更要敬畏万分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与我们亲近的神，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就可以知道祷告不是例行公事，而是祷告是向他的倾心吐意，是与他亲近的面对面的说话。当我们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发自内心的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好好先生无视我们的罪，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他远离罪人，他在看我们在罪恶当中打转，等待接受无情的审判。我们需要的与我们合宜的是一个既圣洁无罪与罪人分别，但是却又顾念罪人的大祭司。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刚刚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有一位神，我觉得他很好的表达了上帝的又大又近，又崇高又与人亲近。这首诗歌的主歌告诉我们，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但是他却用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他坐在高坐在荣耀的宝座，但是他却下来在十架挽救人堕落。副歌告诉我们，有一位神，这一位神不是别人的神，不是远远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崇高伟大的神，你是创造宇宙诸天的神， 你是高坐在宝座的神。主啊，但我们赞美你，你也是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的神。求主帮助我们看待我们的信仰，看待与你的关系是足够对你敬畏，要将一切的荣耀和敬畏都归给你，也是足够亲近，知道你是爱罪人，你是挽救我们堕落的神。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到天父那里去，你能拯救到底。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是奉献回应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唱诗歌有一位神一到二节，然后请同工收奉献。奉献是为基督徒准备的，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请不用勉强奉献。那我们来唱有一位神。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是圣洁的。我们其实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要遭受到很大的刑罚，可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主耶稣成为了那挽回祭，成为那赎罪祭，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到你面前。我们真祈求你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时时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法，让我们时时的能够回到他面前。现在我们将你所赏赐的恩典献上，求你悦纳并使用，建立在你的教会上面，使你的福音，使你的国度得以扩展。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让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然后请大龙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